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咧有冇机会睇过咧以下呢套电影吓，《星球大战》吓，《星球大战》系几时上演噶？系1977年吓。上映嘅时间咧，因为佢嗰个科技特幻好制作啊，同埋音响效果咧好创新，所以一鸣惊人。从此咧，全球就好卖座，大受欢迎。全球唔同嘅人都成为佢嘅 fans。所以除了电影之外呢，好多人呢都追捧佢周边嘅产品，对佢音乐啦，对佢人物服饰啦，道具啦。呢把嘅激光剑呢，我相信你一定有印象。可能你自己买过嚟打胶啦，又或者你仔呢买过嚟打胶啦。直到今日真係有人呢好认真想做呢把激光剑出嚟做比赛。呢个咁受欢迎嘅电影，因为佢哋中间有特技嘅科幻，有啲描写人性嘅黑暗嘅挣扎，咁成为一代嘅经典。咁咁受欢迎嘅电影会点样做啊？咁又会开拍续集啦。咁所以咧，呢一个电影由1977年第一集之后，一直拍续集落去，一集拍一集拍落去，拍咗十几年之后，咁去咗咁多年之后，咁嗰啲嘅故事人物啊、情节关系啦、啊，发展到都差唔多，大家都估到个情节点样发展。咁个剧本好似冇得写嘅时间，咁可以点样做啊？嗱，冇得拍续集，咁啊拍前传啦会。我拍就拍咗三集前传吓。咁前传讲啲乜嘢噶？就讲下点解呢个故事发生啦，又讲下呢个主角人物未成名之前嘅事迹，或者呢个人物有啲咩独特嘅地方可以令佢成为主角。又或者你人物遇到啲咩遭遇呢，令佢改变成为呢个嘅正传里面嘅主角。假如史诗四嘅故事发展就好似呢套拍到大家耳熟能详嘅电影一样嘅时间，咁今日我所选读第三章嘅经文就好似一个前传一样。一月同二月份我前两堂嘅史诗记嘅讲道当中，我哋有咗史诗记嘅导读，而今日嘅史诗人物就出现在这个叫做拯救与沉沦这个的循环开始的时间的第一个史诗。今日经文带给我们认识这个在史诗记记载12个史诗当中是排列首位的俄陀列。而这个的圣经第一个介绍出场的史诗人物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可以成为今日我们一同学习的对象，又怎样带我们更加认识上主对我们基督徒群体的心意。或者我们首先看回史诗记怎样介绍出场时间的背景。在第二章21-23节的经文，作者要我们知道一件事，耶和华留下这些的族不赶走他们，说要藉着这些的人去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不肯照他们列祖一样遵守遵行耶和华神所吩咐的道。这个是第二章所给我们知道的一件事。而去到第三章开始的时间，当约书亚死了之后，第三章的前四节经文1-4节经文更加清楚讲到这个试验是什么内容，甚至要达到什么目的。等一下我们看到什么，什么是重点啊？耶和华留下这几族就是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的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即是告诉我们听，要让这一代未经验过战事的以色列人知道什么叫做战争，学习怎样去争战去打仗，学习怎样去打仗要有些什么，一定首先要有训练。而训练不是只是上堂的观念的，要有实践的。会一缺乏这个实践的经验，就会你训练不足，你就学不到什么叫抵抗力。以色列问这个实践的地方在什么事上面，就是以色列人要学他怎样跟随耶和华神，听从耶和华神藉摩西吩咐地列祖的诫命，就好像征战打仗一样。你会不会去征战去打仗去遵守？弟兄姊妹，我要知道一件事，从古至今从来只得两个阵营，从来我们都是处于这两个阵营中间。以色列民是属神的， 腓尼士迦南嘅系属外邦嘅偶像。而好多时候，好多基督徒好忽视呢个观念，以为基督教嘅信仰世界就留喺一种保你平安无事、无风无浪直上天堂嘅信仰世界。我哋要知道，又知道又学习征战，又知道又学习征战。我哋嘅信仰系跟随基督嘅，你为基督而战嘅。呢就保罗对提摩太语重心长嘅吩咐一样。那美好嘅仗我已经打过啦，当跑嘅路我已经跑尽，我所信嘅道我已经守住。弟兄姊妹，我哋为基督打那美好嘅仗。而呢啲嘅战士个内容系咩？要征战啲乜嘢？或者第五、第六节话俾我哋听，呢个征战系乜嘢？以色列人佢警住在迦南人当中、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末人、耶布斯人当中，娶佢哋嘅女儿为妻，将自己嘅儿女嫁给佢哋儿子，并侍奉佢哋嘅神。以色列人非但冇粉身作战，反而同迦南人通婚。华本发现咗个字，个警字，警呢个字系凸显呢种对比，甚至俾我一种好诧异嘅感觉。就好似两阵对阵嘅时候，两敌对阵嘅时间，你走去做奸细、做叛逆、做作乱，并且系侍奉佢哋嘅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忘记佢哋嘅神，去侍奉朱巴力同亚石拉。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系咩事啊？就一句关系相连嘅说话，忘记耶和华佢哋嘅神。去侍奉朱巴灵同阿舍拉，去侍奉外邦嘅偶像神明。当时嘅外邦偶像神明就系巴力同阿舍拉。巴力呢个字系源于闪族嘅意思，闪族嘅意思系主人，系迦南人所拜嘅偶像，掌管啲乜嘢？掌管生育啦、大自然啦、风调雨顺。阿舍拉系迦南人嘅女神，被认为系巴力嘅配偶。掌管咩？财富、幸福，是农产的神明。以色列人原本是跟耶和华为敌的偶像神明争战的，但现在却是去侍奉这些偶像神明。这些争战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对生活为人，就是生活，就是这个争战的内容。史诗记里面，以色列民他怎样生活，怎样行事为人，就是一个战场。就好似对照我哋今日现今嘅世代一样，呢、这个争战嘅地方，同样喺我哋心里边有各种嘅诱惑，让我哋出去侍奉呢啲咁样偶像神明嘅好处。或者可以讲喺呢个对比之下，忘记唔系最可怕嘅，最可怕系你侍奉错咗。有好多好多基督徒以为自己唔会拜偶像，然而对耶和华神嘅应信。却可能就好似对朱巴力、对亚石拉咁样，想得到嘅系一种嘅回报，甚至可能会演绎成为一种好似交易一样咁嘅信仰行为。可能你会听过啲说话，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佢时常提醒我哋一句说话，佢话廉价嘅恩典系乜嘢？廉价嘅恩典就系要恩典咯，唔要门徒咯，只要恩典咯，唔要十字架啦，只要恩典啦，唔要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廉价的恩典所会得出来的就是廉价的信仰，就是没有了作门徒的跟随，没有了十字架牺牲这种舍己，没有了学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服侍。第三章开头的一到四节是一个目的，就是试验他们，训练他们知道学习去征战。而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得胜，没有人打仗会想自己打输，你要保卫自己的国土、家园、社群不被入侵嘛。而我从第五章、第三章五到七节看到他们是失败的战绩、败阵的行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怎么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十不特米亚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这个敌人的名字利撒田其实不是他的真名，大概应该是以色列人对这个敌人给他一个外号，因为利撒田的意思 叫做双重的罪恶。但没有父母为自己改仔女改个这样的名字。利撒田的意思，古山利撒田可以译为古山恶上加恶者，即是 double evil， 是加倍邪恶的古撒人。以色列人去侍奉朱巴定阿舍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带来的什么？即是带来双倍的罪恶。上帝对恶的厌恶从来没有改变，是我们要警醒的一件事。神让这个叫做称为黑恶撒的王，这个可怕的敌人去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敌人手中受苦，以色列人服侍这个古山利撒田八年，长长八年的服侍当中，他最终明白一件事，让他们学习又知道一件战事，就是一旦离开神，他根本没有能力和这个邪恶的争战。娶那位曾经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神耶和华神，没有人可以拯救他们，因此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拯救。所以以色列人所做这件事，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拯救，他们呼求耶和华，是整个经文的转捩点，一个时代的转捩点。当我们人走到艰难的地方的时间，有人会放弃，有人会希望改变环境。五十年前，香港有一个象征基督徒对社会关注和承担的运动，叫做突破运动。突破运动是由苏恩佩姊妹所创办，后期加入了蔡元文医生。1974年创办突破杂志，在第一期突破杂志出版的时间相当轰动反应。苏恩佩姊妹在创刊号当中的突破进语，她这样说，要突破什么？要突破罪性的枷锁，要突破现实环境的丑恶，要突破没有理想的黑暗，还有物质主义的欺压和诱惑，存在了突破的精神和信念，慢慢发展出影音，发展出书籍产品，辅导青少年中心，直到有突破青年村，成为一间影响激励当年很多年轻人的生命服侍。我自己当年就受了这个感召，加入突破去服侍。而突破这个意念是怎样开始的？就开始在苏恩佩这位年轻的时间，他已经患了甲状腺癌，一直和病魔纠缠的一个姊妹。苏恩佩在一个早上，在天台上面去灵修，然后他望着这个好像很繁华的城市，但里面充满着物欲的，人是生命空虚的，一大堆黄赌毒暴力的社会问题，年轻的一代被罪恶所困锁，有人选择离开他们，有人选择放弃他们。然而苏恩佩就站在这个天台上面，他向上帝呼求了一句说话，他说，我能为这城市做什么？我能为这城市做什么？我能为城市做什么？我有的只是一个病弱的身体和一支笔，不是，我有更多的。只要我们真的相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叫一切相信的，不是那些严厉的法令，不是以十尺高的监狱的围墙，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够将你年轻人从罪恶的捆锁当中释放出来。这个就成为一个转捩点的呼求，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的大能，相信耶和华的大能。对于这个呼求，上主怎样去回应？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听一听上主对士师记当中这个沉沦和拯救循环的回应，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人的心意，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间，耶和华就兴起一个拯救者救他们。兴起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兴起就令他起来，举起他， 叫他起立。这个是什么景象？即是告诉我们，这个拯救平时已经在这里预备好，但他好像只是隐藏在一边，现在叫他起来，即是告诉我们，上主这个拯救预备一早已经有在这里。上主对我们人的心意从来都是美善的、忍耐的，甚至是等待的。这个就是对上主有恩慈的理解。永远早于先于我们的环境叛逆，我们的失败跌倒，忘记上帝，离弃上帝，但他早有预备。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最美善的恩慈，或者应该说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恩慈。上帝对大地、对人、对耶稣基督的群体、对教会永远有恩慈，永远不放弃。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让我们学习看看四周来的拯救。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个悲情的世界，但我们不要陷入这种悲情世界当中，我一度埋头一埋怨上帝没有帮助。但只要请你抬头看一看，上帝是早有预备，我们不要失掉这份信心。我看看上帝的预备是怎样的。耶和华就兴起一个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俄陀涅的意思，名字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神的狮子，或者叫神的能力。而士师记怎样介绍他出场？他就是当年民数记当中去窥探迦南地十二探子当中，同约书亚一同以信心回报摩西，并且被神所赞赏，赞他有一个专一的心智跟随神，这个鼎鼎有名的迦南是他兄弟基纳斯的儿子。我从和合本的翻译呢看到呢，俄陀涅就是迦勒的侄，他们都是一个归化犹大支派的基纳斯的族人。而对于俄陀涅的描述，其实出现于第一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段经文讲什么？这段经文又说，当迦勒当年去攻打基列西弗的时间，他就说了，谁能够帮我攻打这个城呢，我就将个女押撒嫁给他。结果俄陀涅就攻了这个城，押撒就成为他的妻子。这段经文记载呢，押撒很聪明的，他对俄陀涅说，你向我父亲取一块有河流有水泉的土地。俄陀涅要信心攻取城，而取得一个贤惠的妻子，成为他的配偶。而一章这里所记载俄陀涅娶妻的事迹，相对刚才我第三章看到第七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史书记的作者很特意的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很大的对比。俄陀涅没有受迦南文化的同化，他遵守神的道，成为敬虔的后裔，可以为上帝所使用。但在这里俄陀涅他不是主角人物，是他的配偶加撒和他外父加勒。俄陀涅就成为了加勒女婿这个身份。有人就会问，俄陀涅能够成为士师，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有着加勒女婿这个身份呢？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讲的旧约圣经，我们不是看 TVB 的剧集的剧情，不是一个无名穷小子，他误打误撞娶了名门望族的独生女，成为女婿就能够成为大企业的接班人。这些是人世间所喜欢的剧情，歌颂人物的剧情，人世间的幻想。圣经对俄陀涅的描述其实只有两句，第一句就是第一章十三节，就讲紧他攻城，阿纳将个女嫁给他。另一句就是三章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出去征战。弟兄姊妹，哪一件事令俄陀涅成为士师？或者我们可以说，俄陀涅有他的条件，有他的出身，有他的背景，他本身有敬虔的质素。而神使用人在这么多条件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令他成为士师，成为神的工人， 就在艰难的环境挑战当中，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让神的灵在他身上动工，你让神使用他。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一个很重要的说话。服侍不是讲条件，有很多人很有条件的，但都能够被神所使用来服侍教会、服侍人。这个不是恩赐的问题，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服侍是能够信服圣灵，跟从圣灵。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跟从圣灵做些什么？或者我们应该问，士师其实做些什么？大多会认为是一个审判官，但旧约的学者华基尔教授，他那本《华基尔旧约神学》这本书里面，他认为士师一个较好的解释翻译，士师应该从军事领袖去演绎。这个很十分配合到第三章起头的时间所讲，耶和华留下这几族呢，为要让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去征战，征战战士这个主题。所以军事领袖对外他是一个拯救者，对内他是一个司法的执行官，向上他是耶和华守约者。以色列人面对的迦南文化是一种融合的文化，融合文化就好像现今我们所面对的文化一样，我们现今文化是一种融合的文化，甚至是一种多元的侵蚀的战争。从我们的娱乐文化、消闲文化、消费文化、社交媒体的文化，都是跟基督徒世界的主权去争夺主权。我想问有玩开 PlayStation 的朋友，现在出到第几代？出到第五代，或者叫五代半，是吧？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记住很多很多年前，当 PlayStation 出第二代的时间，我很好奇，为什么 PlayStation 那么受欢迎，那么好玩？我买了一部回家试一下。我送了一个男仔很喜欢的 game， 是什么 game？ 当年是赛车的 game。你有了个赛车的 game， 你会怎样？一天玩十分钟？不是，你用了很多时间在当中，你会有一种沉迷的感觉在里面。上帝一天告诉我，你用了不是十分钟，可能用了是倍数。上帝给我们警醒，我退了回部机，从此我很小心什么叫电子游戏，我怎样玩。战争可以很多元化的，很多形容词的，可以是心战，可以是暗战，志在什么？是扰乱你，让敌人能够乘虚而入。士师作为军事领袖这个身份的时间，他有两个任务，治理和作战。治理管理百姓是内里面的生活，出外作战是对外在的环境作抵抗势力的入侵。我在今天，你和我不会是士师这样去管理别人，但今天你和我都以士师的身份为我们自己内里的生命、外在的生活作治理和作战。请问我们的战绩是怎样？我们对自己内里生命的治理是怎样的？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滋养自己的生命？我们管理好自己的生命，还是我们放任自己，甚至我们放纵自己？对外面的环境，我们的学校生活，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退休生活，我们有没有醒觉有任何影响你的势力入侵你，让你忘记耶和华，你被引诱去侍奉其他的神，我们没有能力去反抗？第三章这个沉沦和拯救循环开始的时间，我们学习士师记人物的重点，就是以什么的力量去对应这个所处的环境。耶和华灵降在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像俄陀尔一样，在这个逆境的环境当中，我们作出治理和出外作战。第十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 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他出去征战是得胜，将这个双倍邪恶的都交在他手里面。士师记最后怎样交代俄陀列的服侍？最后那句，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这四十年俄陀列做了什么？他忠于上主的托付，为以色列国民带来四十年的平安。弟兄姊妹，四十年有着什么的意念？在民数记当中，四十年是一代人。俄陀列的服侍就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所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这一代人就睡了。俄陀列的服侍就如圣经给大卫的评价一样，俄陀列与他的一生去服侍他一代的人，为以色列国民带来安稳太平的四十年。弟兄姊妹，你今日怎样去过你的基督徒人生？你怎样过你的基督徒人生？我们没有想过我怎样服侍这一代人，或者我怎样去服侍我们旁边的人，或者我们只是领受别人的服侍，我们却完全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怎样付出。没错，士师记，旧约的士师记的时代是一个邪恶艰难的年代，但上帝仍然工作，神兴起领袖。士师记记载罗托叶这个领袖的特征是什么？是有圣灵的降临。今天我信耶稣的人身上都有，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领受圣灵的人，信耶稣的人又有圣灵的内住。时代的英雄能够被上帝使用，不是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身份，不是他因为有什么谋略，而是他被神的灵所使用。人的出生不会左右上帝的拣选成为他的器皿。俄陀列他能够成为士师领袖，上帝将最困难的事情交在他手上，他靠上帝的恩典，靠圣灵的工作，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个问题不是他得不得，是肯不肯。或者你有机会听过以下这句说话，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哪个这么有大志，这么有能量去讲这句能够激励人心的说话？这个甚至一个生命的宣告来的。哪个讲的？苏恩佩讲，突破创办人讲，收录在他这套的半自传的死亡别狂的这本书当中。苏恩佩写下这个说话，他不是写低，他是他残弱患病的身躯去行出这句说话。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的确，我们现在面对的世代好像有士师记的影子，是一个混乱带着幽暗不安的世代。所以你更加不要只是就坐黑暗，带着很多不满的情绪、无奈的心态，埋怨所处的社会，埋怨你旁边的人和事，跟你一起工作的、生活的、服侍的。不要只觉得社会很多问题，不要讲世界很不行，教会很多事情都有问题。而上帝就在这个时代当中兴起工人。神对人、对这个世界是有恩慈、有爱的，上帝是早有预备。不要就坐黑暗，要燃烧自己，发出光来。今天上帝仍然工作的，神有没有感动你，兴起你成为他的工人，呼召叫你过一个圣灵同在的生活，你得胜自己生命的软弱的地方，你突破人际关系当中的冷漠，能够化解教会服侍当中的不合意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呼召？今天上帝邀请我们一同有学习又知道的事，你愿不愿意让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身上动工？ 用上帝加俾你嘅力量去过一个得胜嘅生活，过一个上帝所喜悦嘅基督徒人生，去建立你自己嘅生命，去建造教会。我哋去宣告耶稣基督福音嘅大能，我哋彰显一个有爱、有生命力嘅基督徒群体，我哋去见证耶稣基督。我哋一齐祈祷。上帝，我哋喺当中，我哋又向你呼求，愿你就真系喺我哋当中，你兴起，让我哋起嚟，让我哋起嚟服侍。喺啲黑暗世代当中，我哋只看见嘅系你俾我哋呢个生命嘅光，因为圣灵喺我哋当中就要光照，就让我哋起嚟，我哋发出光芒，我哋成为你嘅工人，我哋服侍。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荣耀你的名，让世界就被基督耶稣你得着。我们愿主去倾听祷告，奉救救主耶稣基督名字求。